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看生命记33章。OK, 这一章在摩西最后的这个临终的告白、临终的祝福的里面，我们在看的时候，虽然经中主要在讲十二支派，有关十二支派，但是如果当我们更深的去看十二支派的时候，好像跟我们应该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从一个角度。那因为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很想说把自己放入哪一个支派。如果全职同工，可能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立位的这一个支派。但是如果其他人呢，那我们要追究，我们要归属，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支派呢？好像都有一点不容易。但是从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这一章似乎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神有一份是给你的，神总有一份是给你的，无论你是哪一个支派，无论你是属于像哪一个支派，或者无论你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明白在这个地方，是因为神是万有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而他就是有一份是愿意为人而预备的，就是每一个跟随的，每一个相信的，其实神都有一份是要赐给人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我就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就是神所疼爱的各有所得。因为今天这一章里头你会看到摩西不只是临终的一段的遗言，而且是在他的话的当中，你会带出一种神的性情，神对人的一种的一种的描述。所以我们看这几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的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从第三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领袖，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好，在这段经文当中，神的足迹、神走过的地方、神所做的事，最终你会看到他带出了一套的真理，或者说诫命或者律法，最主要就是要指示人应当怎么做的。那在第三节这边特别提到说，他疼爱百姓。Okay, 这是以色列的一位民族英雄，这位建国的领袖。好，所以以色列来说，摩西真的就是那一位建国的那一位领袖。所以在他临终之前，他要表达的一个东西，神的百姓是神所疼爱的。所以我想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在当中。我们即使我们不能够追算我们到底属于哪一个支派，但是我们是属于神所疼爱的百姓，这个是绝对可以把我们包括在里头的。所以当这个地方提了三样事情，第三节，众圣徒都在他手中。 OK,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神疼爱 OK 啦，我们明白好神疼爱，那神怎么疼爱呢？所以首先这提到说是在他手中，我们都在他的手中。那你想象神的手，很常我们看到说，如果说神伸出他的手，神的手我们就会看到是一种的保护，就是神为我们出手，神是我们的保护。所以神所疼爱的，我们在他的手中，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这说到说他们坐在他的脚下。当我们说到我们坐在他的脚下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我们是 under 他的，是属神的。就是说神的一切的应许，真的丰盛，真的丰富，我们岂不是都是在他的恩典底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再一次的确认，我们 回顾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常就会看到说，诶，有吗？有吗？是这样吗？神，你有保护我吗？神，我有不断的在经历你的恩典吗？所以很常我们人会从人的角度去看到一些负面也好，看到一些现实的一些情况也好，但是你如果回顾以色列整个历史，真的跌跌撞撞碰了好多事情，可是当总括来说的时候，摩西是这样子的来表达神怎么样疼爱我们，让我们在他的保护当中，让我们在他的脚下有恩典。然后同样第三节下面还说到领受他的言语，领受他的言语的意思当然就是有了他的话语的指引，有了他的律例典章，有了人生的标准，有了他的一个法则。那我想这也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断不断在经历考验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听。所以刚刚过去礼拜天我们看到整个也是关乎摩西的最后的一个吩咐，呼天唤地的在那里吩咐，我们要经历神的祝福，还是要去面对很多人生的咒诅。因为很显然当中说到的听话、守神的律法跟诫命，这是人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们很常是选择性。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两次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字，这个字叫耶稣伦，耶稣伦。那这个字不平凡，在圣经里头很少，或者说你在别的地方以赛亚书有出现过一次，那除此之外很少地方提到所谓的，或者说没有提到耶稣伦，所以这个字应该蛮特别。所以我就追查了一下，这个意思的意思是指正直，是指公义，是指公正。那你会看到这个字其实它在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在神的眼中就像说，今天当我们呼喊一个人，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OK， 这个名字是一个代表他的一个名字。可是如果这个人有一个小名，你呼喊他的小名一般人不知道，但是很亲密的人才会知道，所以当你呼喊他的小名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表达一种很亲密的一个感觉。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对以色列的描述就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他表达出了，就是不但表达了神是疼爱他的百姓，就在这个地方表达了这个对耶稣伦的这样的一份的呼召。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名字，而且就是鼓励以色列人看到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说以色列跟神的关系，那如果你延伸来看到说，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子民跟神的关系，本来神就是要跟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很常这个困难是我们的这个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是被很多事情取代，以至于我们都有很多的好像更重要的、更优先的，以至于比神还更亲密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为什么一直跌跌撞撞，一直面对很多的困难。因为神所渴望所要的就是让我们去更深的感受我们跟神的这一份的关系，然后可是很可惜的，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是他们多有悖逆，多有离弃，多有跑去追随外邦的偶像，而不是保持跟神的这一份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就是后面的一个可悲的一个地方。可是今天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以色列它是放在世界的整个舞台上，是放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成为一个所谓的借镜，或者成为一个的样本，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怎么样蒙恩宠，怎么蒙祝福，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跟随主，被神所拣选。可是以色列怎么面对管教，怎么面对被掳，怎么样面对灭亡，怎么样面对很悖惨，就是因为当他们悖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摩西最后对以色列百姓说出这段预言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角度是从这里来提醒自己，也学一个功课， 也学一个教训，最重要就是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做前面的人已经失败了的一个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耶稣伦。那耶稣伦所说的就是神的正直、神的公义、神的公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会名副其实的活在神所疼爱的这个范畴里头。那神所疼爱的，他必然有所预备。这里第一段这边所说的预备，就包含了他要做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恩典，他要成为我们的指引，他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大可所得的，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那至于说接下来从第六节一路去到25节的这一大段里头，说到对十二个支派各有预言。那当十二个支派各有预言，就是很显然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所得的各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你会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的为人，他们有怎么样的表达，他们有怎么样的过去的人生，这就关乎到他们未来的命运，关乎到他们未来的那个结果。所以当中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也是我就重新的算了一下，诶，奇怪哦，就是少了西缅，吕便，那他是长子。当中第六节所说的就是愿刘辩存活不至死亡，愿他的人数不至稀少。哇，这个预言，或者说这句你说如果是一个祝福的话，这个祝福好像很勉强，就是 OK 他死不了了那你也还可以继续存活了，那你的人 OK 啦，也还不至于减少，就是看起来很勉强。那你会看到这个是刘辩，他原本是长子，他原先应该是得双倍的，可是在他我们看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时候，跟他们往后所做的事情的里面，其实都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一个人所谓的命运或者结局。那西缅没有任何的记载在这段里头，摩西好像不懂是忘记他呢，还是就漏掉了他。可是西缅，我们如果明白他的一个背景的话，西缅过去的一个情形，就他的性情凶烈很刚烈，他很残暴，特别是当他在他的妹妹所谓被欺负之后他杀了那个当时的那个欺负他妹妹的人的当中，显出他的那种的残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其实当年在雅各的祝福也好，跟现在摩西对他的祝福也好，都显出了好像你如果过去栽种的是什么，你往后你会看到好像没有一块是要为你预备的。那这是西缅被漏掉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形。那对犹大来说 OK， 犹大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七节所形容的一个祝福，为犹大祝福，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犹大是曾经要离开的，但是后来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神的每一个子民都有一个预备，那犹大是后来回转，所以他的祝福是因着他回转之后才得的祝福。那当接下来又提到利未，但利未不是在十二支派里头，他原先是十二支派，可是后来分地的时候他没有在十二支派当中所以利未的特别之处就是他是经营管理神同在的地方，包括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论到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手里你在玛撒城试探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那当中提到乌灵土民这个字眼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都不太理解，那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所谓的好像求问神到底前面应该怎么样子，应该如何。那在外邦的偶像的祭拜的当中，就把它当作是两个那种来摇那个所谓的 那个杯啊，到底是一开一关或者两开两关，那来代表说到底是好是不好，是对是不对啊？这些东西是当年曾经神在这些所谓的经营神的会幕、神的同在的里面的这一群人啊，要做的一些的事情，求问神的一些事情。所以利未的族群比较特殊，经营神的同在啊。就像，所以我们今天说，如果你是全职的啊，或者你是委身在圣殿里头来经营、来服侍的 ，OK， 这个好像被称为利未的一族。那利未的这一族，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时候，我觉得当中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你看，来到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是 OK， 扮演着这个教导神的律法的这个角色，然后将你的律例教训以色列，你们要在香。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的腰，他们使他们不能再起来。 OK， 对神所拣选使用的这一群，他们虽然不像十二支派各有得地为业，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一块，他们的一份，包括这里是说到，包括在所谓的财务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们的财务上，所以神有一块也是为他们预备的。所以今天这一章为什么我说整体来说，神都有一个预备，凡是属神的，其实神都有一份是给你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有一份神会给你的。好，我们继续走下来因为十二个支派来到便雅悯的时候便雅悯是蛮特别，因为便雅悯是从雅各的孩子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雅各所爱的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当中。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便雅悯的时候，我其实也对照了一下，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当中，便雅悯所在的版图不大，它只是在中央，而在中央的当中包含了什么？耶路撒冷就在当中，耶路撒冷就在便雅悯的这一块地的里面，所以会看到它是神所眷顾、神所恩宠，也神所眷爱的。那接下来，其实当中13节到17节提到约瑟，约瑟在分地的时候已经不是约瑟支派。约瑟的两个孩子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是后来成为被分地的其中两个支派。而且如果我再看一下这个分地的图的时候，分得最多地的其实是马拿西的版图最大。那而约瑟其实也真的是最蒙恩宠的。从整段的祝福当中，你会看到约瑟的祝福是最特别的。摩西对约瑟的，你说预言也好，祝福也好，在这个地方从13节到17节，这里说到，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往经济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向上。他为牛群中投身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OK。当这个地方对约瑟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很显然约瑟在他的众弟兄当中曾经做了与众不同，几乎很完美没有瑕疵没有犯罪，那一种只被欺压没有欺压人，在被欺压当中仍然以一个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灵性、忍耐等等。所以这里说了一句话，说到与他的弟兄回别之人，就是跟他的弟兄决然不同，跟他的众弟兄很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所得的都比别人来得更多，来得更大，来得更美，来得更好。OK， 从这一些里头，我说我们好像很难把自己归在任何一个支派， 可是你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看，我们看完整个先，再来回想，就是论到西布伦十八节。西布伦很简单的说，西布伦啊，你出外的，你出外可以欢喜 ，OK，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好，以撒迦在同一节里头特别也形容到以撒迦，以撒迦在你的帐篷里可以快乐，好像各有一份啊。那这个地方只简单的啊提到一个快乐，然后论到加德20节那边，加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OK 等等，这个地方也形容了他的在神面前的一份的公义。那最后还有提到22节提到但为小之子在巴山跳出来，还有11是拿弗他利，还有12是亚瑟。 OK 好，那这些刚才前面有稍微提了一点，可是当论到这些支派的时候，我也从支派的地图这里来看，我想看看这些地方对现代来说它有什么特别，是有一些城市我们熟悉，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但是仍然是在现在的这些的版图的当中。那也有一部分的版图现在是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个所谓的占领之下。那这个我们说占领，其实在历史当中原先就是神给他们的，后来整个历史有很多的演变，以色列人曾经全部被掳，全部都离开，所以就好像这个土地已经是变成别人的，可是神又重新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又重新得回。那得回的过程就是有渐渐的扩大啊，所以这个部分在政治上目前有很多的一些的好像有一些的一些的紧张的局势在那里。可是我们就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子民，神所拣选的都有一份为他们预备的。那从今天的这一章来看，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所得的有多少，真的就跟你的个人的回应是有相关的。礼拜天我们就分享到底一个人得怎么样得恩宠、得祝福，或者得咒诅、得祸患，哇，好像处处都碰到困难，其实都跟个人的回应很有关系。我们做怎么样的选择？那很常我们做怎么样的选择？从今天这一章，你所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不是关乎到你自己而已，是关乎到你的后代，关乎到世世代代。所以这个就会回想到，那今天为什么我会是一个这样的人？跟我的上一代的选择有关啊。可是上一代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啊，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我有怎么样的父母，我有怎么样的祖宗，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啊。那个是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祖宗得罪神，我们的祖宗不认识神，我们的祖宗做了不好的事情，以至于陷入在咒诅，而这个咒诅使到我们今天好像也活在我一生下来就很不幸啊，我一生下来的环境啊，我的生活很好像就有出现困难问题，好像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从今天的这一章里头来看的时候，你的确会看到为什么这个支派得恩宠，那个支派没有得恩宠，跟他们的祖宗有关。那你说怎么办呢？可是我们竟然仍然明白，在耶稣的恩典里头，我们有改变的机会。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可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现在跟改变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一章一开始所说的，就是我们都是神所疼爱的，我们都是神所疼爱的百姓。在耶稣里面，我们已经进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进到这个属灵的这个以色列的里头，也成为了他所疼爱的。所以他所疼爱的，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所做的选择，今天我们所做的悔改，我们所做的回应，再加上我们也包含可以为我们已经过去的祖先来所谓的代求式的、代祷式的、认同式的，来为他们的罪来求神怜悯、求神赦免，以至于我们要断开这些的咒诅啊，以至于我们来经历
新的祝福是我们在耶稣里头重新接上的。所以当来到一个总结的时候，26节到29节，这里看到以色列的神是一个尊荣的神，但以色列的神是我们的神，那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所以这边又再一次的提到耶稣论。你说我们一想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前面我们所解释的，就是一个很亲密的神的一个对以色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就是以色列啊，或者亲爱的以色列啊，没有能比神的啊，他为帮助你，神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所以所有的神所做的事情啊，怎么样在天空，怎么样在穹苍之间所彰显的，都是本着为了要帮助我们。来到第28节，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地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所以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是有福的，因为谁能像你这样蒙耶和华所拯救，能够成为这样的百姓呢？是神是我们的盾牌，是以色列帮助，也是我们的帮助啊！他是威严的剑，仇敌不能够来攻击啊！你必大在他们的高处，意思说什么？我们在神的里面都完全得着这一切的应许。所以这一段话虽然当年是耶稣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的，他是今天我们因着跟神的这一份的关系，因着属灵的这一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同样的要来领受，都有一块。如果你是十二支派的任何一个支派，或者你不是任何一个支派，可是你会看到我们都有其中的一块。那这一块是好，是很好，或者好像哎呀，只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但是也有。那全在乎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回应，来对神。所以我想我们愿意成为神所亲密的耶稣论，我们愿意成为神所亲密的，他所应许的，在他的里头领受他所应许的那一份，我们都要有份。